今日咧为我哋证道嘅系黄盈福社长，佢嘅讲题咧系杀死先知的先知。我哋将时间交俾黄盈福。
呢个咧系一个几得意嘅古仔嚟噶，不过印象入边咧，教会咧讲呢个古仔嗰个频率咧就唔算好高嘅，即系我自己咧就好似从来冇听过咧，即系讲道嘅时候用呢个古仔嘅。咁我问咧，我读中二嗰个大仔咧。他说他主日学都从来没教过的，那我就不知道华基有没有说过，那所以可能都要交代一点那个的背景。那刚才呢，就是主席那个的做法就令你 很专心读经，所以我就先问你们几个问题。第一，你觉得神人抵不抵死？这边可能比较觉得不抵死的。第二，老先知为什么要讲大话？第三，神人为什么会相信老先知讲大话？第四，你遇过讲大话的先知没有？我们看回13章一节，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的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同埋咧，向王所说嘅话都告诉了父亲。咁当日伯特利发生咗啲咩事咧？咁我哋咧就要由上一章第十二章嘅25节咧开始讲起。咁我简单交代一下嗰个嘅背景。咁啊，当时候咧，其实以色列咧已经分为南北两个国家啦。北国吓，即系以色列国嘅第一位君王耶罗波安，佢为咗稳定人心。於是乎就铸造了两只的金牛犊，一只就放在北边的但，一只就放在南边的伯特利，就并且立了这个丘坛。虽然当时候12个支派入面已经有10个其实是归耶罗波安所管的，但是因为圣殿是位于南国犹大国的耶路撒冷，耶罗波安他就担心呢人民经常要往返这个圣殿，会受南国影响，从头怀抱自己就小命不保。于是乎耶罗波安就铸了这个金牛犊，并且他就施定了这个8月15日作为一个节期。8月15日你是吃月饼，他就在伯特利那里上坛烧香，希望制造一个有北国特色的耶和华信仰。咁啊，南国嘅神人即系先知，就奉耶和华嘅命咧嚟到伯特利呢度攞景定系振兴啦。咁啊，预言咧将有王者名叫约西亚嘅诞生，会废去呢一个丘坛制度，并且杀埋嗰班无牌先知，无牌祭司，相当之暴力嘅。咁啊，但系查实呢个约西亚王要300年之后先至出现噶。其实到时候呢，这个北国其实都已经亡了100年的了。即是说耶罗波安这一次对宗教那个的破坏，长远既保不到他的国运，而他那个坏处比起那个国运影响得还要深远。不过我跟你说，300年之后华基将会灰飞烟灭，你都可能觉得得啖笑菜，我都傻啦，系咪？咁啊，所以咧，神人就即时嚟一个即时应验嘅预兆，话个坛会破裂吓，去表明呢个上帝嗰个嘅震怒。咁啊，耶罗波安咧听见之后，佢就立时觉得佢闹嘢，咁啊伸手指住。嚟同我捉住呢一个沉印之事扰乱公安嘅人，就系咁样一指，佢成只手就枯干咗，冇办法弯曲，而个坛就即时爆破。咁啊，全靠神人帮佢祈祷，只手就复原啦。咁于是乎，耶罗波安就想留佢食饭，以示交好。神人话：耶和华吩咐咗我。不可以在伯特利这里饮饮食食，并且不可以沿路回去，所以呢他就拒绝了。 咁呢度咧就係十二章廿五節去到十三章十節嗰個嘅背景。有趣嘅係，其實老先知個仔咪將呢個故仔我咁樣樣講翻俾佢老豆聽。咁咧，其實先知即係上帝叫神人要兜路走翻去，意思就係話唔好俾人揾到佢。好啦，但係咧，老先知呢一頭聽完呢件事，佢嗰頭就問佢嗰啲仔：咁神人用邊條路翻去啊？點知啱啱遇著光光，啲仔真係睇到神人翻去嗰條路喎、咁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咁樣樣。老先知就即刻話：同我洗架 BMW 過嚟，我即刻開車去揾佢。咁當然冇寶馬啦，咁所以啲仔就預備咗個驢俾佢啦。咁總之老先知就開行隻驢駛過去，十四節話佢係追趕嘅，所以老先知係開足馬力。咁但係神人咧，神人啱啱放咗工，所以就他他條條咁行。咁老先知就喺榕樹頭嗰度撞到佢，仲喺度乘緊涼嘅添，咁於是乎，老先知大喜過望，就問：閣下係唔係就係猶大嚟嘅神人啊？我想請你翻嚟行社嗰度食餐便飯，順便 selfie 兩張相放上網嘅。神人佢就話：佢話唔得喎，上帝落咗 order， 叫我唔好喺度即係飲飲食食，甚至乎唔好沿路走，等人哋揾唔到我。老先知就同佢講：喂，我哋同行嚟噶，我係某某堂榮休創堂牧師，我見到七四年畢業噶。其實咪上帝啲旨意咪好似而家朝廷啲法令咁樣樣，都係中意朝令夕改。佢啱啱先使咗個陰差大神嚟吩咐我請你翻去食飯，唔受限聚令限制噶啦。然後聖經的作者就在老先知講完之後，十八節的結尾那裡特意故意刻意這樣加了一句評語：這都是老先知空巷撻，慌死你不知道他講大話。但為什麼要這樣特意故意刻意這樣講啊？就是因為整件事是真的很容易上當的。喂，現在不是隨便找個謀理來騙你啊，現在是湯仲年牧師親自輸磚降貴地來找你啊，還要說明喂他都聽收到上帝命令做事的。那根據即法律哲學就身法優於後法即並且呢，你知道現在可以追溯翻立法之前啲事噶嘛？呢啲係新常態嚟噶，咁啊，所以好難唔中計嘅。同埋你喂喺咁嘅情況，你真係夠膽質疑湯仲年你呃人？喂，好難噶，係咪啊？即係嗰啲成日話上帝同佢講乜乜乜之類嗰啲嘅説話咧，其實好難反駁噶。你最多同自己講。即係自己唔好隨便噏埋啲咁嘅説話，又唔好隨便信人哋講埋啲咁嘅説話。我預備講章嘅時候，我特登咧即係上網抄下，其實啲人點樣睇件事嘅。咁咧，原來傳統上咧都幾多人批評阿神人嘅喎，覺得佢咧唔遵守戒命，自己攞嚟。我自己啊比較為阿神人呼冤嘅。你問我，我覺得即係其實。而家做評論員真係好鬼廉價嘅。你從個結果推翻轉頭，梗係覺得對方唔夠叻、唔夠醒、唔夠堅定啦。即係你攞個全知嘅標準，即係你管你做事，我管我批評，我一定無敵嘅咁樣樣批評人。不過逆地而處，係唔係咁容易識破呢？對神人嚟講，他亦都好可能覺得其實他已經遵守完上帝的吩咐，完咗件事㗎啦。 唔好留喺度飲飲食食。喂，你最直接你諗到嘅就係拒絕耶羅波安嗰個飯局咯，拒絕咗嘅咯喎。啊，上帝叫佢兜路走，喂，佢真係兜路走緊嘅咯喎。即係佢係可以視上帝嗰兩個吩咐，其實佢已經遵守完噶，已經係一個現在完成式嚟噶啦。喂，大佬，個安打都應該有期限啦，你點知係終身制嘅啫？嚇！咁而家我覺得國家又有個新任務俾我，叫我翻去食個慰勞宴，都好正常啫，係嘛？嚇！仲要整蠱我嘅係個老行專。喂，等陣間我質疑佢，你又話我唔尊敬啲長者，啊唔順服多疑呢樣嗰樣咯，係嘛？喂，同埋。即係我都有陣時睇嗰啲評論，我都覺得，即係點解我哋成日都係批評嗰個受害者，即係唔走去譴責嗰個施害者咧？我哋問翻轉頭，點解老先知不識講大話，捏造神嘅命令，都要叫神人翻去佢屋企食飯呢？其實點睇都冇乜需要㗎，即係除咗係為咗滿足佢同啲名人打卡嗰啲虛榮感，係嘛？我估你都遇過有一啲嘅人，其實你又講唔出佢有啲咩成就嘅。不過咧，佢又成日中意黐埋去嗰啲名人嗰度食飯影相，然後四圍同人講：，喂，我識得邊個？我同佢食過飯影過相，仲隨時可以攞到幅相俾你睇嘅添㗎。證明自己有幾咁人面廣，其實呢種做法只能夠證明佢係叻到好似阿叻咁嘅啫。所以其實你點睇，你都覺得喂老先知咧，其實喺度係想偷下神人嘅光。但係你又再諗一諗喎，邊個？有責任去指斥耶羅波安的罪惡啊！身處在伯特利的老先知沒有出過聲，要等猶大尼的先知出聲。人家做一件本來是你責任的事情來的，人家做了，然後你就走去黐，喂，然後還可以說到好像件事你有份添的。呢種人你遇過未呢？我係遇過唔少嘅，又本來都冇乜所謂嘅。但係你為咗達到你呢啲咁無聊嘅諗法，竟然就可以咁自然而然咁樣講大話，仲要搭埋你先知嗰個嘅身份，仲要假傳聖旨，使到自己由一個老先知變成咗一個假先知。但我又告诉你知啊，我侍奉了二十几年，即使在教会界从上到下，很多人都很不介意去讲一些他觉得无伤大雅的大话的，去达到一些其实又是无关痛痒的目的的，有什么需要就讲什么大话。总之当神人被老先知為了一些可能是相當之無聊的原因，騙了回去伯特利吃飯之後，上帝就真的令到老先知成為了真先知啊！發出預言，宣告神人因為不遵守上帝的吩咐，將會嚇死異鄉不得好死。而這番說話，亦都反證了之前老先知是個假先知，而他原本是不是先知來的？原本是的，他原本那個先知的身份亦都成為他作假的本錢來的。我覺得聖經強調他是老先知這個老字，本身可能就有一種嘲諷的意味在當中的税收尾啊！呢餐饭可能就系一种 相當之冇忍嘅情況之下結束咗啦。老先知為神人預備咗匹驢送佢走，然後你留意第23節，改稱神人做先知，只有呢度出現嘅啫。吃喝完了，老先知為所帶回來的先知被奴，而後面個鏡頭咪就係重複當初老先知騎奴去揾神人個畫面咯。所以呢度改稱神人做先知，有可能係指其實神人跟住咪代替老先知去死咯。因為真正犯罪的是老先知，神人只是不幸被騙。跟住我們都知道，神人在半路中途就被隻獅子咬死了。但是值得留意的是，獅子雖然咬死了他，但沒有吃到他的，亦都沒有襲擊旁邊嗰只驢，只驢同只獅子一直守護住喺嗰個屍體嘅旁邊啊！經文刻意三度提及呢個情況嘅，相當之唔尋常。咁就證明呢個唔係一個自然嘅災害啊！呢個真係上帝嘅懲罰嚟噶，即係放喺 National Geographic 解釋唔到噶。但是虽然是上帝的惩罚，但如果你对比神人的死状和之后列王记会再出现有一个人咒诅会死的耶洗别，那个死状有几咁恐怖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原来同样都是死，可以是有不同的神层次的。上帝是懲罰了神人的，但是上帝不是咒助他哦。獅子咬完他沒有走，一直守護在旁，隻驢都還在那裡的，後來做了運屍，即是黑箱車的，你知道有角色的。然後等到老先知來收條屍，其實你想一想，那個物就是等於隻獅子喺度守護住條屍體，唔好俾啲野狗食咯。所以嚟到呢度，我就好有信心咁講啦。懲罰同撇棄係兩件事嚟噶，上帝係仍然愛惜呢個神人噶。上帝定下咗某啲嘅規律，包括一啲自然嘅規律。你有意或者無意咁樣光犯咗，就係會受到懲罰嘅。但係有意定係無意，嗰個意義係唔一樣噶。所以你又唔好隨便睇唔起嗰啲失敗嘅人喎。你要問翻究竟係咩原因？老先知收屍翻去，佢都知道衰咗噶啦，所以佢为神人之死而哀哭，系咪？啊，仲将佢咧葬咗喺自己，即系为自己预备嗰个坟墓入边，然后叮嘱自己啲仔，到佢死咗之后，要将自己条尸葬咗咧喺神人嘅尸骨旁边。啊，点解要咁做咧？有乜意思嘅咧？經文在32節那裡，他說完之後他就解釋了，他說因為神人是奉耶和華命指著這個伯特利壇和撒瑪利亞各城所有丘壇之殿所說的話必定應驗。這裡其實他講了兩樣東西，第一，其實神人的死是有預表的功能，證明了上帝是一個言必信、行必果的上帝。上帝在神人身上的警告得到應驗，就證明神人向那個更衰的耶羅波安所發的預言都一定會應驗。第二，老先知知衰還知衰， 但是其實他打卡的心態是沒有改到的，即是神人雖然是受懲罰而死，不過神人仍然是神人，能夠葬在他旁邊仍然是一件與有榮焉的事情。當然他都沒有問一下，他搞到別人這樣，其實神人想不想跟他葬在一起？即我的講題就用殺死先知的先知，這個其實是比較誇張一點的講法，我不用害死先知的先知，這個其實是比較準確一點的講法。這樣做是為了強調你那些以為似乎是無心之失的事，其實不只是害死人，其實跟殺死人差不多的。所以我們是要謹慎一點的。这个故事对我们有什么教导呢？我先提三点。第一，老先知应该做的其实是以先知之名去斥责耶罗波安的罪恶，而不是在偷神人的光。你认识哪一个，你有什么的虚涵是不重要的，你的本质，你做了那些什么东西出来，那些才重要的。第二，好人和好事是两件事来的，不要因为你一个好人，你就以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好事，这样样你是很容易由一些无伤大雅的品格缺陷开始逐渐堕落。你看老先知讲大话讲到几咁顺口，而到故事的結束，他都沒有認過錯的。其實他一直沒有去留意他做一些跟他先知身份相違背的事。有時候我們慣了、我慣了說出來的事都很有權威，而沒有去反省你是不是真的每一句話都是有權威。第三，你要知道你那些無傷大雅的事呢，其實可能是成為對方的致命一擊的，所以你要考慮別人真實的狀況，不要有人犯罪隨時會害死人。不過看到這裡，我們都只是看了面那陣而已，如果將這個故事放落嗰個經文嘅完整段落入邊，以至成個聖經神學個架構入邊，我哋會發覺呢個故仔要講嘅嘢係仲要再豐富一啲嘅。我哋睇翻老先知害死神人故仔嗰個上下文。老先知呢個故仔係發生喺列王記上十三章十一到三十二節，佢嘅上文係可以上推到十二章廿五節。耶罗波安铸造这个金牛犊开始，即是我刚才已经交代了那个的背景。他的下文呢加多两节就够了，去到十三章三十四节那里结束，我读埋给你听。三十三和三十四节那里说，这事以后耶罗波安将凡民，即是普通的百姓，非利未人，立为幽坛的祭司，凡愿意的耶罗波安仍离不开他的恶道，都分别为圣，立为幽坛的祭司。这是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你会留意，其实来到这里是上下文首尾呼应，讲紧同一件事的。言质夹在中间，这个似乎是节外生枝的 老先知和神人的故事，在文學的架構中，在修辭上面，是可能詮釋其實上下文，這個其實是更加關乎《列王記》主題的故事。所以其實今天那個經文交代的背景才是主題，而我們講了這麼久的故事，其實是買燒肉搭那塊豬頭骨來的。不過從這個我們再去看回老先知這個故事，我哋會留意到一啲咩嘢咧？啲解經學家已經話咗俾我哋聽咧，就係話佢發覺呢個古仔係有啲特別嘅地方嘅。 你留意一下这个故事里面的人呢，全部都是无名无姓的，老先知、神人，连耶罗波安都不提他的名字，是提王。所以一些解经学家就因而推断这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不过我又觉得这样的推断可能会是一个过度的推论。当然无名无姓在这个的修辞上面，他可能是想达到一个更加有普遍性的意思，即是等你不要想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有一种普遍性在里面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有可能是一个有寓意的真实故事。然后你再看了，喂，他们是不是真的无名无姓啊？又不完全是没名出现过的、哦、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从犹大来的神人，一个其实代表着北国，一个代表着南国，这个是一个寓意的故事来的。即当然你可能什么南北国，你可能觉得不是很识分，你就当吧，北国的是讲国语的，南国的是讲广东话的。啊，你就看到，诶，原来两批人来的，但是有关系的人来的。好了，其实在这个列王记的故事里面，其实耶罗波安都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耶罗波安曾经因为逃避所罗门王的追杀而逃亡到去埃及那里，这个在列王记上11:40。而他建立了这个的分裂了大卫王朝，即是他分裂了大卫王朝，建立了北国，其实是上帝的应许来的。这个在11:19-39那里呢有讲到的。所以当他在12出场的时候，那时候列王记的记载是一个出埃及记的故事来的。罗波安在扮演一个新的法老的角色，然后由埃及过来的这个的耶罗波安，他就扮演一个新的摩西和一个新的大卫的角色。那个在11上帝预示他会成为一个北国的王的时候，是不断在提起大卫的，是叫他要跟从大卫的。但是一去到铸造这个金牛犊的时候，你会立刻醒起哪一个人啊？亚伦。所以他一下子他就由这个新的摩西变成了一个新的亚伦，使到以色列人堕落。政治一旦想利用宗教，不单止会使到政治堕落，更加会使到宗教跟住堕落。于是乎在往后的发展里面，忠贞的先知群体必须要从这个拜偶像的主流群体里面再度分裂出来，才可以守住个信仰。你看第33，我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喂，其实是不单止耶罗波安自己将那些非利未人立为祭司，并且其实你见到是有很多他本身不是利未人的人都很想做祭司。祭司的制度已经堕落了，并且不是只是关乎上面那个人，是人自己都跟着想堕落，想在那里捞到一些利益出来。所以来到这里，他就在揭示你还可以依赖这个主流的宗教来守护你的信仰吗？在北国里面。而神人那个出现，其实在个故事里面是扮演一个英雄的角色，是吗？来指斥那个罪恶。但是最弊的是，你想着神人凯旋而归，结果他是铩羽而归，连条命都保不住。很多人就因此而慨叹这个神人枉死，是吧？当然也有些人就是怪他不遵守神的诫命抵死，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类。但是我们看到，他面对着一个是一个防不胜防的试探。不过在这个的神人和老先知相遇的故事里面， 我哋话佢嗰个寓意性喺边一度啊？佢个寓意性其实佢讲紧嘅就系、是、以色列系一定会亡国嘅。不过如果呢个从南国而嚟吓，呢、这个讲广东话嘅人走咗个说普通话嗰度话你啊，你哋玩完噶啦。诶，咁啊，广东话啲人可能就觉得我哋好架势系咪？唔系啊，佢呢度讲嘅就系、是。如果你聽從他們那個的說話，你就好像神人相信了這個老先知的話，你都會難逃一死的。事實上，猶大，即是南國猶大國，雖然不時出了一些好的皇帝，但其實他都是不斷地在墮落的。所以其實他這裡也揭示，不單止北國會亡國，南國都會亡國。神人和老先知的故事其实是预表着南北国的命运，王会堕落，先知会中伏，这样谁可以得救呢？神人的死是指向神对北国的审判是必然会应验，因为如果连无辜的神人他都难逃上帝的审判，这样始终不肯离开他那个恶道的耶罗波安的家族，以致整个北国就更加难逃这个除灭的命运。所以十四章就马上记载耶罗波安的仔的死。上帝当然关心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上帝其实在这个好像很个人的故事里面，就是神人的死的故事里面，他要揭示的是圣经真正的视野是一个人类的大命运，是这整个国家以至整个世界的故事来的。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如果那个国家腐败，人民就会跟着堕落，跟着会受苦。那个警告不单止是对神人，不单止是对老先知，是对整个国家，你要从个人的命运里面去思考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那个的走向。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就是 会记得士师记时会提一句说话，那时国中没有王，国人任意而行。所以士师记的神学里面是指向以色列的救赎是等那个王者出现。当然我们现在知道那个王者原来最后不只是指大卫王朝，是指向耶稣基督。但当时候大家只是想着是那个王者是那个救赎，但是王者是不是以色列的救赎啊？人都是反复无常，我们都要知道自己都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你知道那个王是没有用的。我们甚至乎要提防自己由摩西变成亚伦，由一个真的先知变成一个假的先知。神人那个的中计，一方面提醒我们要提防变成假先知的老先知，另外一方面亦都在提醒我们要不断的谦卑求智慧。不过即使我们因为中计而受损害，却不代表上帝撇弃我们，狮子仍然守护在旁，而他的死亦都成为了一个预表。列王记的名字叫做列王，是吗？但是列王记里面的英雄是不是列王啊？列王记很有趣的就是它是一个以先知为中心的故事，这个其实是列王记后面的政治神学。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才是列王记的中心，他们的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去到列王记下十三章，都是以先知为中心。列王记上总共二十二章，列王记下二十五章，在四十七章的经文里面，中间那十九章是先知的故事。即是说在列王的时代，大家以为在士师的时代，大家以为救赎是来自王者， 而當有王國的時代，他們以為君王和聖殿可以拯救以色列，但是君王和聖殿可不可以拯救以色列？不可以，他們甚至乎帶來了墮落。列王記的中心是先知，不過我們又要再追問，先知是不是又可以拯救到以色列啊？最可怕的就是连先知都没有办法拯救以色列，先知连自己都救不到。所以列王记如果没有基督论的列王记神学是虚无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列王记其实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被人间那个政权所迷惑。在到新约的启示之下，他就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不是等一个现实的大卫王朝，而是等那个天国，并且我们要用天国的伦理去审视人间的一切，指斥邪恶，常常悔改。政权是会想利用宗教的，宗教要守住自己不被利用，那个是先知的责任，那个是老先知要去讲，励志犹大的神人讲了。但是最糟的就是，即使讲了，原来我们可能连自己都救不到。不过你去认真看的时候，原来这个神人仍然在这里有一个预表的作用，他除了用他的死证明他之前讲的那个预言是真的以外，神人其实也在预表耶稣基督。你见神人被人骗了，但是耶稣基督胜过神人，就是他没有被人骗。神人是因为饮食的东西被人骗，是不是？耶稣基督被魔鬼试探的其中一个试探就是怎样，就是魔鬼叫他用将石头变成饼，是吗？而有趣的是，你留意一下那个场景的设定，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是已经完成了40日的禁食，那时是可以吃东西的。禁食完成了，试探才出现。你想想几咁容易中计啊？然后耶稣基督就识破了那个魔鬼的计谋，他这里将神人没办法完成那个的试探成就了过来，并且神耶稣基督胜过神人的就是，神人死了就死了，但是耶稣基督是死而复生。我们说其实神人可能是代替这个老先知，他是一个代罪羔羊来的，真正犯罪的不是他，耶稣基督代替我们，但是他那个死是能够复活过来，并且这个是将计就计，是这个十字架可能是人可能是魔鬼的计谋，但是上帝是将计就计，令到这件事扭转过来，成为了那个救赎的大功。这个重要就告诉我们，原来我们那个的失败可以在上帝的手中面成为产生信仰能量的东西，带有信仰能量的事情。所以如果从一个这样的角度去看，你会见到原来这个故事可以揭示的更多的教导给我们，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利用宗教的行为其实都会使事物去变质，包括信仰本身，使到人堕落。你看到无论是耶罗波安还是老先知，他们最初都是好的，当他一旦利用宗教的时候，他们就跟着堕落。第二，那个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个小计划，其实是指向那个更大终极的计划，但是你看不看得见，还是你嗤之以鼻呢？你留意一下，在这个故事如果你只是停留在第十三章结束的时候， 耶路波安或者觉得他自己已经甩烂了，他还可以宣讲他的手臂医治的神迹。
留意在这一章的结束，
是一个蒙医治的君王以及一个被咬死的神人，谁是输家，谁是赢家？人世间表上那个平安喜乐，我们怎么去做判断？谁在讲着真正的见证？第三样，给我们从神人的死以及耶稣基督那个预表的那里，我们见到效法基督并不是指我们可以好像耶稣一样那么厉害，我们仍然是会跌倒的，我们仍然可能好像神人那样枉死都不出奇的。不过原来效法基督所要指向的就是，原来无论遭遇任何事情，上帝是会包底的，并且上帝那个充满着逆转那个的能力，是可以使到我们即使在一些的失败挫败的环境里面，可以带有信仰的能量去成就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一切在他那个终极的计划里面。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今天呢透过一个又好像很有趣又好像很恐怖的故事里面，我们去看到老先知和这个神人的故事。求你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好像老先知一样，很习惯地或者很不经意地，我们任由自己那个品格上 去堕落。求你提醒我们，勿以恶小而为之，又求你叫我们在神人那个的遭遇里面，你提醒我们，即如果我们愿意紧紧地去依靠上帝而行，即使在我们的失败当中仍然是能够承受上帝你的旨意，并且即使我们失败的时候，上帝你其实并没有撇弃我们，你仍然守护着在我们的身旁，并且你提醒我们，在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是一个得蒙医治的君王以及一个被咬死的神人，这里中间即是在世间的判断和上帝的判断是完全不一样。求你叫我们用上帝的视野去审视世间一切的成败得失，以致我们最终成为那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阿门。